欢迎来到千曼慢慢说，我是千曼。目前频道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以及 Google Podcast 都听得到。喜欢的朋友，欢迎帮千曼订阅并留言评论，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千曼慢慢说喽。生命的厚度从看见生活开始，欢迎来到看见生活的系列。今天的看见生活呢，要跟大家来聊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先呢来感谢一下新加入慢灵魂俱乐部的好朋友。那这里有两位朋友呢，分别都以年缴的方式直接呢一整年的给予千曼呢最大的支持。首先第一位呢是沈老师，心灵出口的主持人，谢谢沈老师的赞助。那再来第二位呢是可可千公主，可可千公主呢是千曼慢慢说的忠实听众，听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过往呢也有在谈心信箱跟千曼做过互动，很开心有两位新朋友的加入，也谢谢你们的加入，千曼收到咯。那有加入慢灵魂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千曼呢每个月都有寄出一封感谢信，或者呢录制一集呢专属慢灵魂俱乐部的单集内容，大家要记得再去呢当初在订阅时留下的信箱里面收件咯。好，那可可千公主呢这里在订阅之后也有寄信问千曼两个问题，她说她本身呢是在准备考试的过程，然后准备的过程当中要如何不受他人的影响而且很坚定，再来呢是希望我用一篇文章或者名言等等来提升呢个人的信心，为我们可可千公主来加油打气。首先呢，我认为如何不受他人影响而很坚定的准备考试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要把你的目标定得非常非常的明确，非常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选择。因为呢，当我们很明确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做的时候，他人说什么对我们而言是更好消化，而且是更可以摆另外一边放的。那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只是一时的心动，然后觉得我要这么做，但你没有透彻的想过为什么，或者是呢你心中一直有一个自己也还没有办法很确定的点，就可能呢你去准备考试是为了要让自己职涯更加的前进，但你心里呢一直对这一个职涯方向是很疑惑的，或者是还有所犹豫的，这时候呢你在做的跟你的方向就会产生矛盾，然后自然而然当别人在怀疑你的时候或别人提出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没办法这么坚定。那这两个方向回过头来最核心的地方还是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做，然后确定这个为什么是跟自己想要的方向是相符的，这时候你就可以从内而外的坚定，然后义无反顾的拼尽全力的去做你现在很肯定要做的事情。那再来呢第二个为我们考生加油打气这一部分，因为呢我上个礼拜刚好到瑞芳高工去做演讲，主办单位呢就希望我针对高中职，就是高中生他们未来职涯的选择来做一个演讲的主轴，所以我里面呢就有回顾一些我自己在职涯方向选择时以及我看别人的故事时我领悟到的一些心得，今天也在节目跟大家分享。那我认为对可可千公主也许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那如果你有听到不同的启发或想法，欢迎再来信告诉我咯。首先呢这个演讲主题因为是职涯的选择和经营，所以我一开始呢在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回想高中时期的我在干嘛，大家可以想想高中时期的你在干嘛。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其实高中是我们选择职涯的第一步，因为九年一贯的教育嘛，所以你国小到国中大家读的都一样，那真正开始出现大家方向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学习时是从高职或高中开始，看你读的是高工或者是商科或者是所谓正统的高中，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慢慢的让你去尝试了不同的方向。 那这不同的方向到了大学其实会更明显，因为我们国中到高中往往是有点不知道为何而选，这时候很多时候是哦，家长说哪个科系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就照那个科系去了，或者家长说你就是要考上一般高中，可以在未来选大学，你更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有更多样的选择。当然还是有很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孩子，他可能在国中到高中的这一个阶段，他就很明确想要去尝试自己想学的东西，那这时候他就等于更早比别人拥有这一次学习和体验的过程。但我认为台湾的教育多数都还是以分数决定你的下一个选择，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明明是可以提前为未来人生做学习的阶段时，我们是比较懵懵懂懂的。所以接下来高中到大学就变成要嘛，我觉得在高中学习完你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学了后你淘汰了，第二个可能是学习后你喜欢上了，第三个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因为我已经选择了这个方向，那我就看我接下来这个方向会带领我到哪里去了，那就继续吧。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我是读了高职体系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在面对这三个选择的时候，我发现我当时默默呢，在这三种可能里面用了淘汰法，就是我学习后呢，淘汰了我所有不擅长的东西以及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呢，即使我淘汰了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知道自己下一条路要往哪里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选择的方式就是那就往你擅长然后比较内心所向往的方向去。那我国中到高中的这一段经历呢，我国中就是很乡下学校小池塘里面的大鱼，我觉得我轻轻松松考都可以进百名榜，所以国中考高中应该没有问题。没有想到呢，我高中掉了一个车位，因为我家家境的关系呢，我妈妈就说如果你没有国立的话，你就是要重考。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国立数过来倒数三所学校是什么，我就是填了两所，然后呢第一志愿填了自己梦幻但是呢相差了有十分以上的学校抱持着一股希望这样子。但后来呢就这样考上了高中高职。那呢因为这一个经历，当我在高职考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让自己选择权那么少，我还是得有一定的分数，选择权才可以握在我手上。那大家考试的时候都会去看我未来想要考的学校，然后努力到达那个分数嘛。我当时呢就看，我就觉得不行，我如果要继续读国立的话，在餐饮学科里面就是国立最有名气的就是高雄餐饮学院。那我其实对高雄餐饮学院的这个学制还有他对学生的管理教育的方式不是这么的向往，因为他比较是希望你培养专业从业人员的态度，所以很多生活规范也纳进了他的学校规范。例如呢，因为我姐读高餐，在那个时候她必须很早起，她说大概六点多起来还七点左右，就即使你没课你还是要这么早起来，然后你要去折自己的床叠自己的被，就很像呢我们去饭店的时候你的床和被永远每天都会有人整理 housekeeping 的概念。然后呢他们宿舍是需要被检查的，检查干净跟整洁，你的马桶呢有没有用手刷的干干净净，因为他们就是要训练专业的餐饮观光从业人员嘛，所以你的宿舍就要从头做起。那你说呢我不住宿舍就好了，没有哦我姐那个时候呢进去的时候，她的管理制度是大一生都必须住宿，所以你就必须去学习这个过程，去培养你的日常素养。那这是学校的风格吗？我当时我觉得不，我不能进高雄餐饮学院，我必须去更自由的地方。因为呢我在过高中生活就知道我向往的就是不要被人管理，可以比较自由自在无拘束的。因此呢那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在锁定高雄餐饮学院以外的国立学校。那这时候我看呢，如果我要考上国立学校，我的分数就必须顶高，因为呢大部分高雄餐饮学校 的第一志愿就是进入高参，然后高参他收的学生非常的多，因此他的分数其实高也很高，但是落在中间值的也有。那如果我要进其他国立呢，他收的名额非常的少，因为他是跟其他商科在竞争的，所以他可能餐饮学科只收五位名额，然后你就要去竞争这五位名额，自然他的分数就会提高。所以那一年呢，我就很认真读书，但我很知道我自己读书的目的是我要过上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因此我刚刚跟就是可谦公主还有说，如果你正在准备考试的考生，正在准备为自己下一个职涯做学习的人，学习的过程真的压力很大，很枯燥，很乏味，但是当有一个很明确的念头在你心中，目标在你心中，你立好之后，你就可以为那一个目标去产生动力。当你觉得啊好累的时候，看看你要的是什么，让自己呢可以恢复一些能量，再去努力一点点。那呢，我就跟高中生分享了这一段我的过程嘛。我说我那个时候思考完之后，我很明确我要过的生活形态是自由自在，再加上呢，第二我的数科是不行的，所以呢，刚好我发现我在备科里面，尤其是观光条例，导游啊，观光领域这一方面背什么历史地理，我是比较强的，比起呢我去背食谱、背烘焙原理、背调酒的过程啊手法，或者被其他的数科的领域，我认为我在专业里面最强的就是观光学科。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认真的把观光这一个学好，然后就觉得那既然我已经不适合走餐饮了，我的大学就是要学观光领域，把我所擅长的再去深入的更了解一点点。因此呢那个时候我就努力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去考取我的第一志愿。那我跟学生讲完就这三种可能之后，我就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觉得这三种可能不就是废话吗？本来就是学了不知道干什么，那就继续啊，或者是我学了之后很喜欢，那我就更努力啊，我学了之后不喜欢我就淘汰啊，不是废话吗？讲起来听起来真的是废话，但是我很相信很多高职的人或者高中的学生，你在读完之后往往都还是被成绩或者被家长的想法所绑架，就是你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你所学到底对你是什么样子的价值。那我这里想传递的是，我认为大家要每一步都去思考，思考你现在学了是要淘汰，还是你现在学了是喜欢要加成，还是你现在学了但是你依然没有方向，但是你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方向而我继续了这条路，但我要做的是继续寻找方向，而不是我选择了那就做。那我在出发之前呢就去查了一下，现在2020年啊到2022年最受年轻人喜爱，他们最向往的职业，有一些人力银行都会推出这类的报告。那前几名是什么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份报告很有趣，它是从国语日报出来的，然后它受访的对象是小学生。那它下面呢就有一个内容是小学生如何选择自己的职涯志向，是依照兴趣啊，还是依照金钱啊，还是依照梦幻的发展啊等等，就它有几个选项。那其实很明显就是小朋友学的就是依照我现在喜欢什么，然后我做什么事情会觉得特别的开心，他们就是以这两个方向前进，而且那比例非常的高。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个我查到的分析报告调查报告分享给同学，因为我在这个报告看到的是其实我们如果可以从小时候就去依照我喜爱的方向做选择的话，是可以更单纯然后更快乐的。但往往有时候我们读到大学毕业突然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就会纳入很多别人的眼光，像是呢有时候我们会被同侪的发展给影响，我们看到别人都进好好的公司哦，有好好的一个前途规划，然后就觉得那我就是要跟他较劲，我要跟他拼，我要也进那些产业方向，但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你喜欢的职涯。又或者是我们受到旁人的期待，家人希望我们做什么样子，或者我原本在这些朋友里面的形象是什么，我因此呢受到他人的期待而去做了他人眼中的自己。又或者是我有一些家计生活的压力，我必须以金钱为导向，就很多现实的问题会在我们最后得选择的时候出现，然后我们就因此 忽略掉了，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说年轻是本钱，真的是本钱，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更责无旁贷的，然后义无反顾的去做我自己最单纯热爱喜爱的事情。那长大之后你的选择就变少了吗？我觉得不是，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依然除了当然除了经济以外啦，经济我们就是我稍后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例子，但是呢我们把经济撇除，如果你依然可以不畏惧他人的眼光，认真倾听自己的声音，我们应该要做到的就是跟那一群国小生一样，我很单纯说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付诸行动的去选择，我付诸行动的去努力。所以我在跟高中生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是希望他记得，你们现在还年轻，你们还有很多的选择权，那这个选择权能让自己提早思考，然后不要以他人的眼光思考，而是回归到自我内心的思考，这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动力，产生更多的热情，未来的路才可能因为你的选择而发展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就如果你如此幸运可以完全依照自己兴趣选择时，却没有按照自己兴趣选择，这时候是很浪费这个选择权的。那我刚刚跟大家说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经济考量的话，我想起啊我高中的时候我高职要升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呢，他是班上的前三名，那他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几乎所有大学摊开他就是可以第一志愿去选择他要什么，他不用在意成绩。那他的家境呢刚好就很像电视剧演的，他爸爸呢被家人倒汇了，因为他爸爸帮家人担保，那不叫倒汇吼，总之就是担保，然后逃到了中国大陆去。那他们家境就变成他的所有学费，包括他有两个妹妹，都是由姑姑去一手抚养他长大，然后会同阿嬷照顾他，所以他生长的家庭就是姑姑跟阿嬷从小照顾着他们三个兄弟姐妹。那当他要高职考大学的时候，当初爸爸帮他担保的那个兄弟就来到家里说，我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小朋友他要升大学会是一笔支出，那当初就是因为有他爸爸的担保我才可以得以继续的发展，所以我这里就是可以帮这个小孩出所有的学费，所有学习上会花的费用，包括他可能去外地住需要的房租费用，这些生活费我都可以帮他出。那姑姑和阿妈听了就很生气，就觉得我不想再跟你这个人有任何往来了，你让我的你让这个孩子的爸爸从小到大不能在他身旁陪他，却想要用这个金钱弥补，对小孩而言是没有用的，就是大人是这么认为的。那这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就听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大人在厨房讨论，他就默默在楼梯间听到了，所以呢他就回去跟老师说他必须选择留在台中的学校，然后先把家庭照顾好，再继续他下一个选择。那当时我听到是觉得很不能理解，而且我觉得很难过的。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是我自己很幸运，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智慧和同理，觉得他的家境他的选择其实是很成熟的，我只觉得那个家人这样子害着一个小朋友不能按照他的兴趣所学是令我很愤慨的。但其实我后来觉得他真的是足够成熟，而且足够有能力去握有自己的选择，就是他当时很清晰的知道他选择留在台中的学校即使不是他最想要的学校，但是他要好好去赚钱，然后帮家里多省一点，让他的两个妹妹未来跟他一样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不用因为家境而不能选择他们喜欢的。而且呢他有个妹妹也是很聪明，然后分数一直都很好，可以考上他想要的学校，所以他就立志他要担起一家之主，然后去好好的帮家里的妹妹做未来的路的打算。所以他其实读大学的时候他很明确知道他要做这件事情，即使他现在的选择是有限的，他因为先天的关系他只能先选择台中的学校不是他第一志愿，然后去让自己家境改善之后再做接下来的打算。但是因为他这个清楚的选择，他上了大学之后他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分配他的时间，然后去打工，然后之后妹妹的学费都是 真的由他这里出钱，包括补习费等等。然后呢，他顺利毕业之后，他才开始因为家庭比较稳定，他认真的问自己想做什么。他后来呢，跑去学健身，跑去学运动，然后现在就是当健身教练。他很清晰自己现在选择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即使像我这个学生就跟他讲说，你不行，你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为第一发展，但他说没有，我确定我现在要留下来帮家里的忙。他仍然不动摇的继续按照他的设下来的短暂的目标，然后去一一的达成，再往他自身为第一优先的考量。但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就是你要如何把最大的选择权握在自己的手上。如果你当下觉得选择有限，那你要理清我这个有限是为什么，我把这个为什么的原因给解决了，我才有机会排除掉这个困难，去握有更大的选择权。那这是我告诉其他的高中生，好，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你，你觉得你生活中有太多的束缚，太多的压力了，好好把你现在有限的选择给做出来。然后呢，我当时送了一句话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也想送给可可千公主，那就是命运非偶然，而是选择使然。因为呢，我去演讲的瑞芳高工，它其实是比较偏向学校，然后当时老师就有说，其实这里的学生有时候是因为附近的学校不多，然后家庭的关系，他们就是就近就读，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思考去选择，就是一切一样以家庭为主。那我觉得有时候出生在我们比较后天没有选择的家庭之中，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是命，万般不由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故事，他本来也是出生在非常贫穷，或者出生在状况不是这么好的家庭里面，他就可以突破逆境，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不把命运归咎为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当然遇到困境的时候，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但是呢，在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会呢好好的去让自己眼前多更多的选项，或者像刚刚所说的，他们会知道我现在拥有的是这一些，那我就尽力的在这个有限里面选择出我最好的一条路。那我把每个选择都做好的时候，自然我每个选择的都是更好的方向，更好的方向，更好的方向，就可以带领我到更好的未来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送了瑞芳高工的同学这两句话，就是命运非偶然，而是选择使然。好好认真的看待你眼前的每一个选择。然后呢，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可可千公主，就是肯定你自己的选择，然后让这个选择是带领你迎向更好的命运，更好的未来的，你要肯定这件事情。当你肯定了自己的这一个选择，你就可以更有底气的，更有自信的去好好的努力，然后做每一件你认为在这一条路上必须付出的行动是什么，好好的完成它。以上就是千曼今天的分享咯，如果大家听完有任何的心得，都欢迎呢可以寄信到谈心信箱跟千曼分享。千曼慢慢说，下次再来听我说咯，拜拜。